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把带领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跟我们的家庭经过了一个年头，在年底的时候，我们回想一年，不管我们遭遇的是顺境还是逆境，我们都走过来了，我们献上感谢。我们在接近靠近过年的时候，我们盼望今年的过年，我们每一个人回到自己的家，跟家人有很美好的团圆，有很美好的互动。我们看到创世纪雅各的一家却有很多的亲子之间的伤痛，或许我们自己跟我们的家人也有这样的伤痛，但是主，我们希望在你的爱里面，这些伤害、这些痛苦能够得到医治。我们每一次过年的时候，就是再一次跟家人和好，我们可以把这些伤痛靠主的爱来得以弥平。我们如果还有弟兄姊妹在路上，保守他们平安的到我们当中来。我们开始以前向你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想送大家一个东西，不过那个东西你们大概只能放在家里当那个当做什么纪念品，因为现在已经没有人在，很少人有这个东西。这个是我们家的产品。我在芝加哥念书是靠这个东西活过来的。那后来呢，这个从这个呢就转成 MP3， 那这个就慢慢就被淘汰了。那我还有库存，这是我们当时的产品哈 ，Audio Tape， 那这个是在卖的哈，在美国是正式有登记公司，现在公司还在，只是没有营业，因为其实我想要把它转成 MP3 了，但是还没有时间哦，在美国甚至连那个机器都买了，那所以呢，我跟我老婆开始在整理东西，要搬到南部去，看到这个东西说丢掉又可惜。那不丢掉不晓得怎么办，所以后来决定说送给创世纪查经班的同学哈，最多的是这个了，还有一些少少的别的东西。那你们喜欢的话，待会儿休息的时候就到后面找我老婆要，说我要哪一份哈，这个就是这个东西哈。那要讲这个呢，要稍微可以容许我讲一下我的见证哈，就是这两个东西是这个的来源哈。我们叫做这个家庭客厅的小工厂哈，现在回想起来是神的恩典哈，从这个 mixer 开始讲哈。其实我从台湾去美国念书呢，当时的动机是想读 integration， 就是那个精神医学跟基督教神学之间的关系，那是我的兴趣。那可是由于我医学院毕业以后呢，我都没有开过业，所以就是假逃楼啦，就是在台大医院当医生。那时候我记得薪水好像10000块左右，很低啊。那后来就离开台大医院到恒春去，那薪水又比台大医院再低一点。那 anyway 就是够用了，家里够用了，但是没有办法存很多钱。那想要去美国念书的时候，第一次去是因为路加传道会韩伟过世，那韩伟院长他脑瘤过世以后，我们就群龙无首，我们大家都是医生，大家都很忙，所以大家就说我们当中有一个人应该去受神学的训练，然后回来可以让路加传道会不会就消失这样。那经过祷告以后，我跟我老婆有感动，所以是路加传的一群医生，他们就凑钱让我可以第一次去美国念书。那1985年我们到 Fuller， 就是到洛杉矶念那个Fuller Seminary 哈，那福勒神学院念2年的宣道学硕士。那他们的条件是我们支持你2年，就是学校开出来的那个学费他们就给我，就是等于 Full Support， 全部支持了，所以我们全家过去2年是还可以过了，不是不能过得太好，但是是够。那2年回来就是要服务4年，所以85年去， 87年回来，所以我就在路加传道会从87年服务到91年。那到91年的时候，因为我有去美国嘛，也了解美国人家就是开眼界，看见人家那个在神学、在宣道学各方面的发展哦，真的是我很羡慕。那我就一个期待说，哎，哪一天有机会应该可以再去，看有没有办法找到老师学这个 integration。那所以第二次要去的时候呢，我已经做满4年想去，可是没有钱啊，怎么去啊？那不好意思再叫陆家让我去，因为人家已经支持你念了，念完回来就是要服务嘛，哈。那个时候刚好是美国的东安教会 ，EFC East Valley 哈 ，EV 啊，这个东安教会呢，有一个医生呢、啊。那个医生是台大毕业，是我的学长。那他是外科医师，骨科，在基隆开业。那他为了孩子的前途，他赚了一点钱以后，就把他的医院关掉，然后就移民到美国去，让孩子在美国可以好一点的教育的那个比较自由的教育。那这个医生去美国以后就没有开业了，40几岁，每天在家里看那个日本的录影带。因为不晓得做什么，他老婆觉得这样很，就是很不好，就是一个人年轻轻的，然后就是当然钱赚够，钱不是问题哈，可以买很好的房子啊，可以过得很好，小孩子也都送很好的学校。到他的孩子上了大学以后，这个妻子就有一点鼓励他老公说：“我们找机会回到台湾去服务啦，好，去笑人被笑人，等下姐弟啊，那哦这样。”那他。在那个时候就回来探路，看台湾有什么机会，那就到我们恒春基督教医院啊去看看。他有台湾的医生执照，他是台大毕业的，没有问题。那个时候还没有规定怎么外国回来，不过他本来是台湾去的，这些都有。他看见我们在恒春两个医生而已，他觉得很感动啊，说两个这么年轻的医生愿意在那边，所以他就有一点说。如果你真的想要到美国念书的话，我可以回来帮你这样子。所以后来他们夫妇就搬回恒春，那我们就从恒春第二次再出来哈，1991年。那出来以后就那个时候呢，想去美国念书呢，可是家里面小孩子生活都要钱嘛，那刚好就是这个东安教会。东安教会的那个牧师叫高吉乐牧师。那高吉乐牧师呢，台府教会是台湾人的留学生在美国，在1960年代开始慢慢建立的一个教会，是由没有牧师开始，就是留学生，然后他们在那边信了耶稣，办了身份，上班，把父母接过来，那就希望父母也能够信耶稣，可是听不懂英文啊。父母听不完，他们在白人，所以他们就说：“哎，为了我们的爸爸妈妈，我们应该有一个讲台湾话的教会，啊，父母有机会听到基督教这样。”所以他们就几个人集合在一起。那个有点历史背景，跟我回来台湾很困难有点关系。就是那个，当时的台湾人要成立教会的时候，虽然大家都是毕业在上班，可是要维持一个教会，经济上是有它的困难，在早期。所以他们就有两个想法，一个想法是说，我们就加入美国的长老会，因为大部分台湾去的都是长老会啊，台湾那时候没有什么别的教会了哈，在早期。那加入美国长老会呢，美国长老会就把它当作少数民族的那个小教会扶持，他们就会给你，教会给你用免费啊，然后帮你出牧师的薪水啊，这样比较容易。可是有一些台湾人就说，啊，那不好啦，那咱家己生吧哈。我们应该自己努力，不应该说就要依靠别人嘛，哈。那大家意见不一样，就台湾人就分成两组，有一组就加入美国长老会，成为现在在美国的台湾人的长老会，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有一组就是不能接受人家补助，自己奉献，然后很辛苦。那一组就叫做台语啦，台语福音教会，就是这样分出来。其实本来是同样的人啦。那分出来以后，那个台府教会就是，拼命的传福音。他们就是为了爸爸妈妈要走，所以 成立的目的就是有台湾人来就带他信耶稣这样。那台湾长老会就是加入美国长老会那个呢，他们比较跟台湾的长老会比较有关系。那时候台湾的长老会就是被国民党白色恐怖压得很厉害，包括我们教会上牧师也一样，就是很多台湾人很可怜，因为国民党政府为了担心他在台湾的政权不稳固，所以就用很大的压力。那和平教会的那个开始的时候，从中国撤退的时候，在中国的基督徒跑到台湾来，找不到教会可以做礼拜，因为台湾的教会都说台湾话，你听不懂吗？听不懂。我们的教会的牧师是少数一个会讲北京话的牧师，因为他曾经到东北当过老师，哦，以后去当北做工过，所以他会讲。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没有这个礼拜堂啊，就是一个日本的房子哈，那个日本时代的教会留下来一个牧师宿舍呢，差不多是现在录音室那个角落哈，差不多在那里。其他这个是空地啊，超薄啊哈。然后那些人呢就来听了，那就跟庄丁昌牧师说，你可以讲国语给我们听吗？他说可以啊，可是我的教会是台语的教会，你也塞蛋哈。你们等一下，礼拜完呢，我再用国语讲一遍。所以和平教会是少数，从政府迁台以后就有的两堂，就是华语堂跟台，这是和平教会少数的那个恩典呐。就这样啊，就慢慢的就是在中国大陆已经是当长老了，就变成和平教会的长老。和平教会的华语堂跟台语堂是很和好的，没有问题。那开长执会什么都没有，都很好。但是问题来了，因为政府就是对丁乐会就干谋嘛，因为长老教会一天到晚要发表声言啊，要什么这个那个哈，那桑牧师又是在长老会又是有参加总会的一些角色，所以国民党就下令，这一些在和平教会礼拜的每一个礼拜要打报告，这样懂吗？说桑牧师礼拜天讲什么，就是规定他们每一个礼拜啊，那些长老就很加干苦心呐，就是很难过。我是会友，我的牧师，我每个礼拜要帮我的牧师跟国民党政府打小报告，好像是国民党政府要拿这个要抓他或是怎么样。后来他们就一个一个就离开教会。啊，我没底下的一百啊，我不在啊。其中很多个就跑到信友堂，你知道吗？有一个牧师，现在你们可能还认识他，叫康来昌，他是那个时候我们教会的青年呐，我们教会的青年跟我差不多同时代。那也是一样，因为他爸爸是他们都是华裔的嘛，那就是被这样压迫，所以他也就现在在信友堂很好的一个传道人。那这个是和平过去的一些跟政治扯起来一些故事啦。 anyway， 那由于有这个关系，所以在美国的台湾人张乐辉对于从台湾被国民党政府欺负的人到美国去就很有支持的心，因为我们的故乡被欺负，所以任何包括不是基督徒的，哦，那个党外的，后来民讲，反正他们有机会到美国去要募款要演讲，他们教会是用礼拜堂礼拜的时候请他演讲，到这个程度，所以那一群人对台湾的政治很关心，那代价就是教会就长不大，因为你很多精力发挥在关心台湾的政治议题啊，台湾的政治从那到现在一直有很多问题嘛，还有跟中国的互动啊，所以他们很关心。那时候在台湾的长老会，那个圣经被没收啊，那个北回离宫哦，红烧起啊那啦啊，牧师也去关啦，有好多好多好多事情。所以在美国的台湾人对这个很关心。可是另外一群人，这个成为台湖教会，这个他们很清楚，就是他们名字是台语福音教会，就是。但准备传福音嘛，他们不是不关心台湾，但是他们强调说在礼拜堂就是传福音，不要讲政治。这个对政治的做法又不一样，就是说政治你要讲，你个人讲，那到教会就是做礼拜，那不管你是国民党、民主什么党的人，只要你要信耶稣，都来教会。那这个也有一点点不同，那这个不同就造成后来这个台府教会越盖越多的时候。伊要请牧师，就是台湾的长老教会请牧师，因为他没有牧师嘛，他什么都没有，所以很多台湾人的牧师想要出国的，那时候机会很好，台湖教会就邀请他，因为邀功台湾会啊， 过去只要他有点英文基础的就留下来，但是有一些台湾长老会的牧师其实没有出过国，他去美国生活都有困难，但是他很想这个是一个机会嘛，很想把孩子带到美国，就去了，去了以后就水土不服了，你来到美国要面对美国的社会嘛，后来有一些没办法就回来，可是在去跟回来之间就有一点误会，他们就觉得说台虎教会欺负长老会的牧师，这个渊源就这弯修的 get 来哈。那当时呢，因为台虎教会要找牧师，就是往台湾的长老教会找嘛，因为他没有别的路啊，所以就挨骂。长老教会一直骂台虎教会，你讲要修逃开牛哥逃开木架哈，这个是当时的骂得很凶啊，就是说，因为台湾人只要到美国去，他有两个选择嘛，一个是我到美国的台湾长老教会，一个就是到台虎教会，因为都是讲台语的嘛，可是两个走的路线不一样嘛。啊，如果说比如是我哈，我就想要搞我爸爸出来信耶稣，哦，如果带去台湾的长老教会，就今天是什么单追兵的 N 杠，然后下个礼拜是什么的 N 杠，当然很好了，听一听台湾也很不错了哈。可是我急的是我要我爸爸信耶稣啊，不是去听那些什么演讲啊。啊，另外一个台语教会每个礼拜去都听到圣经啊什么，所以我比较可能就把我的爸爸带到台虎教会，这样懂吗？啊，可是我在台湾是长老教会，可能是长老啊，你知道那个意思吗？啊，对长老教会来看的话，哦，恁真嗨呢，拢逃开牛啦，因为会到台虎教会的一定是台湾去讲台语的嘛，因为没有别人会去嘛，啊，所以这里有一个尴尬的地方，的确没有错了，是这样子。可是后来因为台友教会拼命传人，开始也有用华语的，也有从大陆去的，也到教会去了，哦，他们到现在还是强调传福音盖教会，这是台虎教会强项。然后这个长老教会就到那个普世教协去控告，就是这个台虎教会是不好的，然后是什么然后破坏别的教会啦，偷吃人家的羊啦，偷人家牧者啊，台虎教会足艰苦，无法度告尾啊吼，去去跟家里讲，我们自己设神学院，那卖几滴干活人等，别安尼滴滴嘟嘟滴滴嘟嘟安尼吼，因为他不设神学院，他根本设教会没有牧师嘛，啊，就刚好我要去美国念书的时候，他们开始设神学院，那第一个院长就是东安台湖教会的牧师，就是高吉乐牧师，他是第一任院长，伊都欢喜，无牧会吼，没有牧会，他去当，我是他们的第二届的神学生。他们第一届就是三个老师一个神学生，就这样开始。我是三个老师两个神学生，所以我入学的时候我们刚好三个学生三个老师，就这样开始了。啊，到现在在美国是蛮大的一个神学院，这是早期的沧桑史啦。那我在台湾念医学院嘛，然后去美国福尔斯念宣教学院，我不能当牧师，因为我拿的是 MMissiology， 不是 MDiv， 要当牧师要 MDiv。所以我第二次再到美国去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东安教会他们的牧师去当神学院开始，他们在找牧师啊，就刚好那个萧显忠医师他们来过台恒春帮助过我们，他知道认识我，然后他就跟教会推荐说，哎，教姐的医生要去美国读新郎医，这个不错，你们可以请他去教会当牧师。可是我还没有念呢，啊，我才要念呢，啊，那这个东方教会也很好，他说没关系的，阿婆你得那堂那做牧师了哈。好了，我公公呢？我说好啊，有机会去美国，就是神开的路啊。开始我不想啊，那等了好几年哈，那后来我一直想要直接去攻 PhD 了，那可是都不知道钱从哪里来啊。有一个教会一直在等我去当牧师，我说不行，哎呦，我做牧师我都心碎啊。啊，家里生活就没问题啊，然后我就可以一面去念书一面当牧师啊，应该可以啊。那当然要先念 MDiv 嘛。那后来想想，搞不好是上帝那个要开路啊，我一直在那边等哈。那我想通了以后，我老婆说不行啊，我那也未使。你讲吼，你做牧师是会使，我做牧师娘未使，我害啊。啊，我当牧师啊，你不知道牧师娘啊，你都要离婚啊。啊，我又不想离婚啊，我这个老婆还不错啊，那怎么办？那，啊，我说为什么不可以？他说你知道吗？ 那个高吉勒牧师的老婆啊，她可以住我三百个人家，我住我恁五个，我就创到要死啊你！哦，你，你还哇？啊，高牧师长真的很厉害，那个教会办板德，那个台湖教会两三百个人，他可以去那个什么大卖，哦，买那个很多肉啊菜啊回来，这几口我大鼎，没问题。我老婆说：“哎、哦，没话没话，这绝对不行。”我说：“哦，那样、哦。”然后第二，高牧师娘会弹琴啊。刚开始做礼拜是牧师讲到牧师娘弹琴，下面是儿子在听讲到，是都这样开始的啊。啊我比较多琴吗？啊，这个时候七老八老要我再学，做不到啊。所以这两个他说：“我不能当牧师娘。”我说：“啊，不要抖啊。”所以呢，又等他等了大概两三年吧。我说：“好吧，如果你不想当，那我就在这边当医生嘛。”所以又拖几年，但后来不晓得怎么样，我想是上帝感动他，不晓得你等一下问他，我不知道哈。Anyway， 但后来慢慢想通，说当牧师娘不一定要煮饭，也不一定要弹琴，他终于想通了，因为他的强项不是煮饭，当然他会煮啦，煮少少的可以了，要煮那么多，他说不行，那弹琴当然是没有了哈，他的强项是他。上帝给他的带领是去做那个天然工位，他是辅导的，就是上帝给他有机会到台北的那个什么 家庭辅导中心，那个叫做家辅，然后后来又到马街的协谈中心，这是上帝给他的机会，所以他这方面的经历很强。后来他想，哎，阿尼马赫啊，我就只有在做那种听人家抱怨，然后陪人家讲话啊，他就一直帮我到现在。那现在我要退休了，我要去创新教书啊，他那边需要这样的人，我说我需要我老婆，所以我老婆从来都没有工作，现在找到一份工作，就是这个他以前当老师，后来就跟着我跑来跑去，他都找不到工作，那现在孩子都离开了嘛哈，正式退休，他正式有一份正式的哦，不是像在和平教会说啊顺利啊，赶快薪水过一半给他这样。在教会是这样哦，就是我的薪水各一半算他的，他有劳保哈、哦，这很好玩的，就是神、啊、好多故事可以讲哦。然后好了，我就去念，同时牧会哈、哦。那去的时候呢，那个还有一个小故事，就是被骗哈、哦。那个因为台虎教会才刚台虎神学院刚开始嘛，我是第二届嘛，所以他什么都没有美国政府许可的。就是等于是还辉煌的野鸡店了，哦，因为他什么都没有嘛，校区也没有，图书馆也没有，要政府登记没有办法，要去参加什么美国神学院协会也没有办法，啊，可是他要开始啊，啊，知道我要去，当然就是苏文龙就一直鼓励我说，来读大学，来读，我也可以申请去辅仁念，我辅仁已经念过一个 missiology 哦，可是他一直征求，我想说，我既然要在台湖当牧师，我就念台湖吧，没关系，然后他就说，你就用观光。他就跳机，我说不，那个飞机掉下来很危险，这个我不跳机，我要名门正娶，就是我要正式的合法的，我绝对不做那种用观光然后就留下来读书，我绝对不做。那苏文龙他花不出那个 I-20 啊，因为那个学校根本政府没有登记，怎么会让你花正式的那个学生签证呢？他就去找那个唐崇怀帮忙，啊，这个很好，唐崇怀是唐崇龙的弟弟。他是在洛杉矶的那个韩国人盖的神学院呢，当那个校长。那他对台湾也很有负担。他是印尼，知道吗？唐崇龙他们家族是华人，可是在印尼哈。那这个唐崇怀呢，听到这个那个什么苏文龙跟他提到说啊，我有一个人吼，要带人来谈吼啊，我觉得困难，你可以不可以帮忙开个 I-20 啦？那唐崇怀就帮忙，就开一张 I-20 就寄给我。那苏农都没有跟我讲，这是去借的哦。然后就寄来了，然后上面都是英文嘛。啊，我第一次看英文哦，什么 International Theological Seminary， 啊，是由唐苏牧师寄给我，我说哇，未歹呢，啊，这个正式的呢吼，很高兴就拿那个去签，这是正式的哦，这是合法的，就去签了，那签过了，那就去了，那就去交学费，全部都交了哦，开始上课了。上课一个礼拜，苏文龙就说：“蔡茂堂啊，我跟你讲哦，这讲少，我哈，啊你讲上少，我讲跟唐崇怀啊，我讲好安尼哦，安尼边啊， 哟，啊，你至少要打电话跟人家说谢谢啊。我说、哦、这个没有问题，打电话可以。那再几天他说，哎，打电话还不够哦，可能要去拜访一下。我说这个没有问题，这个没有问题。然后再来说，你或许需要去旁听一门课，往后，旁听一门课、哦。然后就过一礼拜说，可能不是旁听一门课哦，可能你需要在那边修一个学位，我只弄到吧呢，到底我要念这个还是要念那个？他说，当然你念台语啊，那个只是你既然拿那个签证，到时候被移民局调查，你就有问题啊，你要正式去修课啊。哦，好了，我就跑去跟唐宋华说，哎、欸，先生，啊，多谢了哈，谢谢你给我这个签证啊，可是，我那边都学会都缴了哈，那我这边我要修什么课啊？他说你念过神学？我说没有啊，第一次啊。他说哦，那就念 M D。我买啦，我一边个读 M D 啊，读两个 M D 要创啥哈？那么修嘎，就是同样的学位念两个，我干嘛嘛？没有用嘛。他说那你要念什么？我说 M D 念完还有什么可以念？他说再来是 T H M 啊。我说可以不可以念 T H M？ 我说无啦，那都要 M D 读了啊，再当牧师才可以念下一个学位。我说这样来商量一下哈，你给我念啊，我不拿毕业证书。等到我这边拿完以后，我再拿，再他给假的东西了哈。他说：“哎、欸，这个还可以，这样逻辑上还有通啊，就是你先来念，然后就是让你再学时间拉长一点，然后慢毕业，但至少你毕业的时候你这边拿到了，这样就是说得过去。”我是很奇怪的，我一去就同时牧会，同时念两个神学院哈，那一个 M D， 那一个 T H M。他的学校是在洛杉矶当趟呢，洛杉矶知道吗？那当趟那个早上去开车是急得要死，我要四点钟开车，为避开那个 traffic， 然后去那边早上念完，中午再自己开车回来，再念这边的课，就这样。啊，起码想讲啊嘛活过来哈，这个很奇怪，就是很奇怪的那个，就活过来了。好了，那我就念了，那念了，因为我以前85年去念那个。夫人的时候，我一直以为这是我最后一个学位了，就是已经叫你多喊了，没什么机会，都没想讲够机会嘛，所以我拼命的修课。他是比如说修96学分可以拿到学位，我修到他学校许可的144学分。你知道那个意思吗？就是说学校有那个他给你一个自由，就是你最少每个学期你是国际学生，你要有一个 minimum、哦、就是要几个学分，但是你要多修可以，但是也有一个你不能超过那个就不像话、哦、所以他有一个 range， 那我每一个学期都拿那个 top， 而且暑假也修寒假，他们是 quarter， 就是说大部分学生就是修两个学期，另外两个学期就放假嘛，去玩嘛，哇啪啪啪，所以我几乎把那个到硕的课都念光了啦，没有念的大概就是那两只牛嘛，就是希腊牛跟希伯来牛、哦、那个很拉拉的那个，还有一些基本的那些课、啊、所以当我去那个台湖 报名上 MDU 的时候，哎，看我拿那个副的证，哇，他惨嘛，你用读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哎呀，没老师啊，他只有三个老师啊，所以那个时候只有他们三个老师可以教我的，我在副的没有念的，他们就挤出来，所以我一念一人就念光了，就是读了啊，所以我的那个 MDiv 是一年就毕业，就是我以前那个 MM Theology 的课拿过来，他不能说他这个是学台、欸、美国没有立法，然后人家不承认的学校，不敢否认那个人家有立法有承认的学校念的学分吧，对不对？这个说不过去啊，我念的是真的啊，是啊，我想要谈下这个是，嗯，是要做某事情，想啊都无机会啊，这最后一次就。能捞就捞，我后来 PhD 也是读到最高了，因为讲以后没有机会，所以我 PhD 是拿一个 major 两个 minor， 就是一个 intercultural study， 一个 education， 一个 ethic， 我想不到我回来以后，台大医院就请我去当那个伦理的那个院外委员，这个也是贪心得到的，就是说我有一点那个背景啦，当然 anyway， 就是那好，我要讲的就是这个故事哈。那我在东安牧会，那我离开台湾第二次去的时候，因为陆家已经要栽培我在恒春设一个医疗宣教学院，那我去美国念了以后，我的了解是不好，可是他们很希望台湾可以有一个医疗宣教学院，那 那个医疗宣教学院是必须要有医疗也有神学，那所以他们就在恒春基督院旁边买一块地，花了很多钱，就在隔壁，就希望盖那个，那他们希望我可以当那个院长，我本来就在恒春嘛，啊，就本来在医院，后来就转到宣教学院这样。那我到 Trinity 念了那个博士的那个教育的复修以后，我慢慢的发现，把一个医生从那个医院抓出来，抓到恒春去啊，三年，为了给他一个医疗宣教学的那个硕士或是什么，我觉得那个可行性很低啦，哦，不是不可能啦，很低啦。而且目前的那个时候已经有那些网路什么，我就觉得说，要这些人愿意到乡下去医疗传道的人，应该给他一个比较自由，透过网路可以学习的。我开始有那个想法，可是陆家的人还没有，他们没有去美国，不知道。人家教育已经整个方法都改变了，所以我讲不赢啦，他们还是要坚持要改。那我就觉得说，如果你要改，我没有负担，因为我觉得应该是一个网络的学校，然后一年大家再聚在一起讨论，这样就好。那个是现在那个 Trinity 他们教育学院全世界的那个那个医学伦理学的那个教学的方法，就是用这个方法，所以他们的学生是。全世界都可以网络去修课，可是每一年要回来一次大拜拜，就是说有一些问题大家面对面讨论，然后就是这样。那我是比较欣赏那个方法，那个方法那个你成本比较低，那学习的效果一样好等等，这个就是另外一个议题了。好，然后当我从台湾第二次去美国的时候，我跟王龙德啊，跟翁瑞恩啊，跟我们的同伴讲说，我这次去是目的不是要去做牧师，我目的是想要读那个 integration。念完以后，如果有机会我会回来。他们就为我祷告，我就出来了。然后出来以后就开始念两个学校啦，然后开始牧会啦。那你怎样吼？那个东安教会差不多300个人啦。那牧会下去呢，就聊了起啊吼，就没有时间再想别的事。那台虎教会是第一任两年，第二任三年，第三任五年。我做完第二任的时候，如果再签，那就是五年。我的老婆算一算说，安尼你就是免去读博士啊啦，就是你本来出国想要念就不要念了，因为念出来的太伤老啊啦，不能做什么事。那个是一个 critical， 就是在那个节骨眼，就是我如果跟东安教会再签，就是说任满再签的话，就是五年，五年后再去念博士，哦，假设三年念完已经。太老了，所以我老婆说你要做决定，既然你的感动还有很多人为你祷告支持你，就是让你要来念博士，你不要忘了初衷。我跟我老婆说啊，没钱啊，念博士很贵啊，一学分$400啊，还要那么多钱。我说 没有钱啊，你也知道啊，做牧师就是这样而已嘛。然后如果我要念书，我的教授现在又不在洛杉矶了，我欣赏的那个教授又不见了，在芝加哥，那怎么办？那孩子已经要念大学了，你知道在美国中学以下孩子几乎不要花钱，可是上大学就花大钱，就开始孩子要花大钱。我说不可能。然后我老婆说，你只要决定要不要念，如果你要念，我们出国以前在台中有买一个栋房子，就是跟那个一些医生，他们要在台中荣总旁边盖一个教会，买了土地就没有钱盖礼拜堂，后来就找一些医生大家出共资啦。那如果你投资，那你就可以有一户，他们就盖成那个下面是礼拜堂，然后上面是住家这样。那我等你很出嘛，就捡一块钱，好，就跟人家就是帮忙他们盖礼拜堂，那我老婆就说卖厝给你读册。把那个房子卖掉嘛，即使卖掉也不够啦。那个台湾的房子到现在去看也没有那么多少钱了，在台中，在台北就好了，嘿，差劲多了。可是我很感动，你怎样娶到一个好某，看下三个天公做。你知道吗？在我很气馁的时候，他就不离不弃鼓励我；在我放弃的时候，他就支持我。他说，你只要决定要不要去，好了。另外一个我感动的是，我应该可以讲，就是王龙德。 王德一直很在意我，其实他也没有开过业，他也是拿薪水而已。他知道我在挣扎，要不要再去 pursue 我的 PhD 那个 integration。他说寄一张支票，忘掉了多少钱，1000块还多少钱？哎，1000块美金，就寄过来，说给你到三天，我很感动。可是我还没有决定要去念呢、啊，我还在挣扎。啊、他听到了，我就把那个支票寄回去给他，说当然我如果要读比较好玩、哦、我现在不要。那王龙德就很生气，再寄一封信，再寄回来骂我说，我台币已经换成美金，已经给台湾银行赚了一笔钱了，那我邮票又寄过去，又给邮局赚了一笔钱，那你又寄回来。嘿，他说你把我坑了、啊、没读念你色情我，你看这是我的好朋友，后来你没有念就连那个利息一起还我，我就是愿意跟陪你一起把这个念完了、啊、很感动。这是第一笔钱。那第二笔钱是更好玩，是一个佛教徒，我的高中同学，那个毕业以后就都没来去了，他是甲组的，我是丙组的，叫王正清、啊、他就是他的姐姐在我的教会、啊、他是很好玩，他是那个好像去美国念了一个什么电子的哈、啊，他发明了一个小东西，我搞不懂他发明什么一个小东西。那个小东西在台湾的一个小公司呢，就是有采用。然后他等于是从美国归国学人啊，在那个小公司做那个制造。啊、后来那个公司上市，啊，公司给他的 option 哈、哦，那个上市以后就变成很多钱，他本来是没有什么钱的。哇，他怎么没走啊？我不知道多少，他说很好很好，没问题这样。啊，所以他就轻松啊走啊，然后就去美国找他姐姐啊，他姐姐就跟他说，哎、欸，用教会牧师蔡茂林，哇，蔡茂林，哎、欸，我中二的同学啊，啊，就这样哦、喔，就完全不认识，然后就是为了找他姐姐，就大家聊天吃饭就是这样。那聊的当中就知道说，哎、欸，我想要去芝加哥，啊，当然那是佛教徒，可是足久无熟悉高中同学了嘛，我无特别讲啥。哎、欸，他回到台湾以后就寄一张支票1000块。公给你到三天了、啊，这个是佛教徒，他也没有说要信耶稣哦，他只是觉得说，哎、欸，这个囡仔个可助啊，你哈，哦，就有这个，还是不够啊。那个时候，教会的一个慕道友，叫做许金河，这个慕道友很好玩，他跟他老婆来教会好久好久，可是他不敢受洗，你老母年纪真大，惊老母气死。你知道吗？老人家已经假手吼，假一世人吼，怕气死，所以他每个礼拜来教会哦，他不敢受洗。有这样的慕道友吼，即使是基督徒了，只是不敢做那个仪式这样。啊，他知道我要离开，我申请要去芝加哥了，他就有一天就跑来问我，教会的会友长老只是没有问的，是一个慕道友，跑来问我说：“哎、欸，你去芝加哥要安怎？哦，你钱哪里来？”我讲无啊，就是。有一个同学啊，一个医学院同学，一个高中同学，伊讲啊，你教我搞，我无教啊。伊讲啊，恁家会当卖啥？我无啊，阮家无啥物物件啦。有啦，我爱讲话吼，啊，有录一挂音啦。伊讲，哎、欸，啊，你就卖那个啊，你讲的人家喜欢听啊，是他给我建议的。我讲我不要用，我不要用。他说啊，我送你这个，这是他送给我的，就是这一台，那个这一台，这是一个 four channel 的 mixer。就是有四个 input， 然后可以出来哈，然后他还送我一台这个，下面这一台，这个是那个五个 CD 的 player， 就是里面可以换五片 CD， 可以转这样。他说我的工作是卖电脑的喇叭，是在工厂生产那个电脑的小喇叭那种。他说这个方面我在行，我带你去啊三 C 店买这个，这个是 one to one 的 Sony 的哈。他说你可能要买三个，所以他送我这个，那我自己买这三个，他带我去买这个品牌，好，啊，教我怎么连线，啊，连起来就可以录音，这是我们家的录音室，知道吗？就是这样，然后你看自己弄两个那个，这样就可以立体，这都是自己弄的来，买很简单的自己装组装哦，那这个是要听的话，这个我把电脑的喇叭放在上面，然后就这样开始录了。就把我人家请我去演讲的那个很粗糙的这个录音带啊，就制作，前面要加个音乐， 不能去偷人家的歌啊，所以我这一生就写一条歌，就是为了这个公司。这个公司要写什么名字呢？那后来想了半天我就喜欢雅各，所以我讲创世纪是很有感触的，特别雅各。雅各不是梦到一个楼梯吗？从地连到天嘛。我说，那个意思很好，就是耶稣正是那个楼梯，他把上帝跟我们连起来嘛。那耶稣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一把楼梯，可以把上帝跟地上不管你周围什么人可以连起来，你就做那个，那也跟我要念的一样，就是把精神医学跟神学连起来。那一直都是我的卷，就是这种桥还是梯，所以我那个公司就叫天梯。那写一首歌就叫天梯，我曾经给你们听过吧，哈，那个。那写完以后，刚好有一个台湾的音乐家姓卢的哈，卢能龙，他是基督徒哦，可能还念过神学院，可是后来他是到 pub 到酒店去做那个 nakashi 那个弹的。他很厉害的，那个人家在酒店都不能开灯的，都是点小蜡烛，那个很气氛很好的。他眼睛闭着，所有歌他可以弹，哇，这个是奇才。那他赚了很多钱以后，到了美国以后，开了乐器行，然后他就想说，上帝给我这一生那么多的恩典，我应该写一些啊坎塔塔，那个教会的那个清唱曲啊，那个大本的那个。啊，所以他曾经找我帮忙，就是他可以谱曲，可是那个词他有时候不晓得怎么填，所以我还跟他合作谱了一些词啦，写了几首歌哈，然后他知道我要写这个歌，我只是会主调知道吗？他就帮我配那个和音啦，所以这首歌是合作，就是我写词，然后他就是主调是我写的，那个歌是我写，可是其他的那个是他帮我弄起来的，所以还可以合唱。然后我们就开始做了。那还去找人家问说，这边可以得背啦。好，还有这个，这边可以得走啦。啊，都问出来了。就是在洛杉矶有工厂帮你生产这个，而且那个不是贴的，我本来是要用贴的，后来它就是印上去的，那个字是就是直接印刷上去了，所以我们就开始了，这个就，然后就是那个要有封面嘛，这个封面怎么办？我们家老大刚开始有兴趣电脑，他在学那些什么电脑制图，所以他负责封面，然后不是要装吗？这些东西要装吗？那就是我们家两个那个什么都不会的，他们就帮忙蹲在客厅装。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所以我们家就是，那我是牧师嘛，不能再去登记另外一个工作哈，那所以我老婆就变成总经理，她是我们家的总经理。那有三个辉华打工的小童工，这个就出来了哈，就这样，然后。制作就是后来问到有这个机器，这个机器是 high speed 的 duplicator 哈，所以这个是 mother， 我们做了一个母带，那一次就可以三个袋子，几秒钟，就出来了，这样你才可以大量制作嘛。好了，那做出来以后，这个是生产啊，那再来呢要卖啊，你哪里去卖啊？哇，很辛苦，我拿着这个呢到处去销售哈，结果被侮辱。我拿回台湾，找校园，找什么？说我有这个东西，可以不可以？假的啊，是安那吼，跟他谈。结果校园跟我回答是说，我们只卖唐崇荣的。OK， 好吧，那就没有了。就跑去找道生，找了好多。你要有销路啊，不然你做完怎么卖？道生看一看说很好很好很好，我们可以帮你出，但是我们就给你200套，啊就买断。200套做什么？我是要卖钱啊！我说我们不给钱的，你知道很多书商啊，跟你印书就是这样，就是给你100本，那就是买断，这样没有意思啊！所以我一个都没有谈成。到最后我是找到台虎的，在美国台虎的那个书店，他也不愿意帮我做什么，他就是说，给你加坑啊。那开始有一次说，他愿意帮我当总经销。啊，结果放着呢，我去看阿伯，唔知放伫倒啦， 那弄了好久，那个总经销我卖给他的钱要很低哦，他的利润很高，几乎是我的一半哦，一倍哦，那结果呢，放了三年呢，没有卖出几个啦。那我儿子说，安尼那也好啦，哦，后来我就放弃了，因为他后来他要跟我拿那个上架费，知道吗？就是说没有卖出去呢，那他也没有做广告，没有什么，然后要我要，因为他说你放我的仓库，你要给我那个仓库的钱啊。哦，那种，那边两边两万铁等来哈，所以后来就变成是，变成 sale 哈，我老婆是总经理嘛哈，那我是那个销售员，那所以每一次呢，我去演讲呢，我就带一个 luggage， 里面什么都没有，就是录音带，就一箱的录音带，那就到处去卖，就这样子，你相信吗？我去芝加哥这样，就这样凑足我在那边的生活费。还有洛杉矶孩子的钱凑够，那也得鬼哈。那有一次我老二上了大学，那他不信耶稣的，我们家三个孩子一个不信。那这个老二上了大学呢，那就是要 Berkeley 要注册，啊，我的那个 cash 没搞，就是那个活储不够，可是我有几张定存嘛，所以我是跟孩子说没关系，咱就是。给银行划款没关系，我们就把定存出来是可以的，你不要担心哈。那跟老二说，咱来祈祷，因为那个周末我要去 Detroit， 一个演讲讲道，那个教会差不多30个人，小小的教会。那我说，我平常差不多可以卖900块美金呐、啊，就是一箱卖完差不多900块这样，本钱不算，就是我可以收到差不多900块美金这样，这是最好的记录了。可是他要的是2000块还是3000块？就是他要的学费是比较高的了。我们祷告，他就去了。就想不到呢，那一天来的人也没有很多哦。他听完很感动，有的人就买一大批啊，要送人了、啊。结果美博搞了一波，就是我说你钱先给我，然后我再发货，对不对？哦啊，他们就很怕买不到，因为就是变成抢了、啊。哇，结果想不到就卖到足够我。老二的学会还多一点点，这个是这种经验太多次了。我在恒春盖医院的时候也是一样，每次出去就是你等下那个工期搞都爱和那个工人那个公司都爱钱嘛，啊，病院的钱肯不搞，那要去募款就祷告，那募到的钱就刚好是那个礼拜人要给那个公司的钱的，又多一点点，啊，这个经验太多次了，那这是一次。就是上帝给我们很多的恩典哈，啊，这个就是如果你们喜欢的话哈，不管你是喜欢三角恋爱还是两人一体都可以啦。给你们看哈，你看，这个是天梯中心，就是我们有 logo， 我们有图，有歌，那还有那个 ISBN 哦，这是正式的哈，这什么都很像样啊，只是很小的一个公司哈，这是说跟大家介绍这个故事，如果你们听完，你们有兴趣拿回去，大概你们没有那个 tape recorder， 大概没得听了。只是说这个是蔡牧师的遗产，还是纪念品？或许这样子吧哈。当然，如果你家里还有 tape， 还可以听，那个是还可以听的，那个不是不能听，是可以听，但是你必须要有那个 tape recorder 才可以哈。那好的，我的故事已经把你们占掉快2个小时，不过我是。就是在过年的时候，现在已经我的人生算是要有一个阶段，然后要到下一个阶段，回过去想过去上帝怎么样恩待我哈，其实是很多了，很多讲不完。那这个是因为我要带这个给你们，就是让你们了解一下，你拿到的这个录音带其实背后是有很多故事的。好，那今天呢，我们开始要那个犹大跟他的那个媳妇他玛的那个故事，我们花了好几次。应该结束了，现在我们要回来约瑟的故事，就是约瑟被卖到埃及去，然后哥哥是拿他的衣服去跟他爸爸骗说，哎，你看这个衣服是不是你的孩子的，那爸爸就大哭，就是他孩子的，可是已经撕破了很多血，所以爸爸就以为这个孩子被野兽吃掉了，就哭得很伤心，可是这几个哥哥看爸爸哭得那么伤心，他们也不跟他讲实话。所以这里我看到的是亲子关系当中那种嫉妒，那种彼此的伤害， 造成爸爸的难过，这个是我们要进到这个约瑟被卖到埃及去嘛，哈，那从这个信，彩衣带来的忧伤，亲子的忧伤呢，我就要跟你们讲到两个东西，就是那个昨天晚上我跟社青啊专题哈，社青请我跟他们讲专题，因为他们过年就要回家嘛，然后那个主席就他的开场白是说。家不一定都是美好的地方，有时候这些社青都是在外面打拼嘛，做工啊，然后做准备结婚啊，做什么？可是家里面有很多忧伤，有很多伤害，可是过年不回去也不行啊，可是要回去就要再面对那些东西，那些东西。那现在如果你又是基督徒，又是你家里第一个信耶稣的，那你的信仰。怎么帮助你在这种大家团圆的时候，如果还有一些伤害，到底你怎么自处？他们的主题是这样。那群玉啊，那个我们教会那个眼睛看不到那个姊妹哈，她就画一个 line， 她说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过年回家要传福音给家人哈，她就把它诠释是这样。可是我在准备啊社青讲说，我的感动不是这样，我觉得那种。每一次拿着机会就是要传福音的那种做法，不一定讨好，不一定讨好。其实比较重要的是，如果说跟家人有什么过不去的，求神帮助，今年回家的时候可以把这个过不去的弥补，可以修好。我觉得可能比传福音还重要。我就想起来以前，在和平讲到曾经给你们听那一首歌叫做《Cats in the Cradle》，不晓得你们当中有人还记得吗？就是。在摇篮里的猫，那这首歌呢，我就给他们听，那问他们说：“哎，你听完你想到什么？”等一下也会问你们说：“哎，你想到什么？”这个叫 Harry Chapin， 1942年出生，1981年过世，所以是39岁过世。他的去世是很神奇的哈，他是一个歌手，然后很忙，在美国人家邀请就开着车到处去演唱。拿着吉他演唱，那这个 Harry Chapin 呢？他有一次在高速公路开的时候，后面的车发现他奇怪，他的好像酒驾，他没有喝酒，就开始不稳，那后面的车人就很紧张，那本来就到旁边，后来又拉回来，又到旁边啊，后来有一次没有办法，就碰到那个旁边的护栏以后，整个车子就转到中间，就是被弹到中央线，结果后面的一个大卡车就骑上去，刹车不及，他就。一下子过来，跑到人家的路上，就骑上去。骑上去以后，那个大卡车赶快下来，把他从里面拖出来。拖出来以后，那个车子就油箱爆炸，就烧了哈。他人是救出来，可是后来还是受伤太厉害死了，就走了。这是他啊，他死掉以前呢，他算是意外死亡的。后来验尸的结果是他是心肌梗塞，所以是心肌梗塞在痛。失控的时候被压死，可是因为他最后死是那个大卡车把他压受伤的，他老婆就告那个公司，告赢了。虽然诊断他的死亡不是出于车祸，是出于心肌梗塞，可是也许美国跟台湾一样都是同情弱小的吧。哦，这个大公司赔了好像我看起来是100多 million 哈，算是很大的这个赔偿。Anyway， 这是他的背景哈。可是这个人在死掉以前，他除了唱歌以外呢？他很重视全世界的穷人，所以这是一个很有爱心的歌手，跟那个Bono 一样。你知道有一个叫 Bono， 他到美国总统面前就说：“世界上有人没有饭吃，就是你们的责任。去讲这个啊，这个人也是一样。很多歌手对这种贫穷、社会不公平这种事情很敏感，所以他死掉，他老婆拿的钱一大半是设一个。就是今年他的基金，就是帮助全世界解决这个hungry 那个没饭吃的这个问题了。这是他的背景。那他是他的老婆呢？本来不是嫁给他，是嫁给一个纽约的律师。那我这次在查，还没有查到为什么离婚。他跟那个律师生了三个孩子，那 后来跟那个律师离婚以后，然后他想学唱歌。喜欢他的那个唱歌的方法，就拜他为老师，后来就师生恋。他老婆大他9岁，所以是姐弟恋哈，那就结婚了。他们又生了2个孩子。 那这个老婆呢，是一个诗人，是 poet， 诗人很喜欢写诗。那他是 musician， 他是编曲。那他们两个常常就是互相写的东西会互相讨论这样。他老婆就是啊，他的前夫啊，这个故事很复杂，就是他老婆的前夫那个律师呢，跟他的爸爸关系很紧张。他爸爸是政治人物，然后一直希望他的孩子要出人头地啊，怎么样？哎、啊，这个孩子就有点抗拒哦，所以那个关系后来就是不太听他爸爸的话，然后这个公公啊，想要跟孩子讲话，就必须要透过媳妇，知道吗？就跟他你改你南公安娜安娜安娜，啊，两三个人都在一个房间，所以这个太太啊就觉得这个叫 Sandy， 他觉得说怎么变成这样呢？一个是爸爸，一个是儿子，要讲话还要透过一个外人，透过一个媳妇来通沟通呢，他很有感触。然后他有一天呢，在外面搭车的时候，就听到收音机一条歌。那他的印象是那个歌是一个老夫妇在家里面，那看着窗外那个生锈的那个秋千的那个架子，然后外面冬天，然后风吹那个秋千就在那边拐拐拐啊，有生锈。那老夫妇就想起，在这里他曾经跟他的儿子跟他的孙子有很快乐一起游戏。现在是一个空的秋千，就是他有这么一个印象，他就把这个印象，还有他看到他的先生跟他的爸爸之间这种紧张的关系，写了一首歌，叫《Catch in the Cradle》。写完就给他老公看，给啊这个切饼看，那切饼看了就啊就放着，一直到他自己生了他们的儿子以后，切饼突然想起来，哎，我老婆几年前写了一个诗。就再拉出来说，欸，我们把这个写成歌。没有想到，这是他唯一的一张啊，叫做金唱片 ，Top Number One， 一出来大家很喜欢。那现在给你们听啊这一首歌哈，讲啊我这样讲过，你们大概有点印象。那你们听的时候注意听他的那个环路出现的词，我问你们说他想表达什么 ？Catch in the cradle, silver spoon, the boy blue, and the man.In the moon， 他想表达什么啊？你们用你们的想象力哈。摇篮中的猫 ，Catch in the cradle， 你听到什么？啊？对，孩子受爸爸影响很深，这是一个，对不对？他说，小孩很小的时候很崇敬他的爸爸，所以从小说。爸爸，我长大要跟你一样。那个是一个崇拜，那个意思，希望将来跟爸爸一样伟大。因为爸爸很忙，爸爸很重要，爸爸常搭飞机跑来跑去，赚很多钱，给他，他觉得爸爸很棒，他一直想要跟爸爸一样。到后来，爸爸退休，发现孩子真的跟他一样，可是是很悲哀的，一样。亲情被专业侵蚀掉，没有机会建立亲情，这是还有吗？这首歌你还看到什么？听到什么？什么叫做 Catch in the Cradle？ 你们要猜猜看，他想讲什么？
就是说要想那个好的生活。
好的生活，猫在摇篮里是好的生活。好，还有呢？被困住了。好，我。其实我上一次在教会给大家听歌的时候，我找不到到底他想表达什么。有人说这是四首童谣，《Catch in the Cradle》是一个小孩子的歌，那个《Boy Blue》也是，那个《Man in the Moon》也是，还有那个《Silver Spoon》，那个是四首歌，他是把四首小孩子的歌放在，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这一次在准备给社青讲的时候，我念到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他说。那个太太不是说她听到人家的歌，那个老夫妇在家里面看到外面那个秋千空空的那个荡来荡去吗？他们想到是啊，过去我们跟孙子还在那边有很快乐的时间。可是你们家里如果有 baby crib， 就是孩子的小床的话，孩子长大以后小床最后就是猫去睡在那里，这样懂吗？你知道那个意思吗？因为那个床很舒服嘛，可是已经没有孩子，等于是空巢，就是。那你又舍不得丢嘛？那是你孩子的床嘛？那就家里一只宠猫就去蹲在那边，那代表也是跟那个 MT 那个 swing， 一样的意思，不过他都换了一只猫。这是一个。Silver Spoon 呢，这个大家比较容易了解，因为一般我们叫做这个小孩子出生家境很好，含着金汤匙还是银汤匙，我们叫金汤匙，他们叫 Silver Spoon。Silver Spoon in the mouth，那表示这个爸爸很重视，为了孩子的将来，给他足够的物质上面的供应。银汤匙代表的是这个爸爸为了让孩子有比较好的前途，拼命的工作，拼命的赚钱，也有一点悲哀。他为了 bill to pay， 为了 plan to catch， 结果他 miss 掉孩子第一次讲话，孩子第一次走路，孩子在学校玩球，他完全是缺席的爸爸。他没有机会跟这个孩子建立任何的 connection。整个歌很简单，他就是说，哎，他什么时候讲话我也不知道，然后他什么时候走路我不在，那怎么样？然后十岁他送他一个球。然后爸爸来玩球，他说对不起我很忙，但是爸爸给他一个承诺，说我有空我就跟你玩，那时候我们会很快乐。这个承诺整首诗歌是没有兑现，后来孩子也给爸爸承诺，等有我空我一定跟你聊。所以大家的动机都好的，关系是良善的，可是结局是遗憾的，因为真的是没有空了，真的是没有空。所以这首歌让我感到是一个父亲，做父亲的回过去看的时候就很后悔，说我那时候为什么要为了这个银汤匙牺牲掉跟孩子有互动的这个机会呢？这是这首歌。那我自己回想我一生，其实我就是这样一个爸爸。我在恒春的时候，我老婆哭说我三个孩子是孤儿，我很忙，我不是为了银汤匙，我是为了我的理想，为了恒春人的医疗照顾，没有机会跟孩子有什么互动。我也是这样过来的，也是有那种遗憾。所以这首歌为什么会 hit number one， 我想很多爸爸做爸爸的心里面戚戚焉，多少会有一点遗憾。我如果可以，我如果知道，我应该多花一点时间。可是等到我想要，我有时候我的孩子没有，因为他已经变成爸爸，他要忙他的孩子，他要忙他的另外一个事情。所以这个一代一代可以断吗？我的观察是我们这一代，我们的孩子这一代好像有时候对钱就没有像我们那时候那么在意，有时候我们会很气，可是想一想也许他们是聪明的，因为他们自己看到他们一生所损失的跟所赚到的，可能 Silver Spoon 并不那么值得去全力争取。当然我们需要钱啦，可是不应该争取到把这个亲情牺牲掉，然后牺牲掉以后要再重连就很难。好，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现在从孩子的角度去看爸爸，孩子对爸爸来讲不只是就是没有时间，而且他成长过程中发现爸爸给他很多期待，很多压力，很多不了解，这个孩子心中对爸爸充满了怨恨，充满了不满，叛逆，等到爸爸走了以后他才后悔。这是另外一首歌，所以我昨天是给社青听两首歌，一首是 Catch in the Cradle，第二首是 The Living Years。 这是这两个人 Mike Rutherford 跟 B.A. Robertson，他们跟他是1942年，这个是1950-48，你知道都是这个50年代出生的人，他们的 teenager 刚好是那个嬉皮那个60年代。那这个歌者啊，这个 Rutherford 呢，他的爸爸是那个海军，第二次大战是跟美国去参战海军，你知道海军的那个 captain 那个是很地位很大，在一个地方是不得了，可是他都是军服笔挺，你知道吗？就是很整齐，然后很注意规矩，然后就是很守时，可是这个孩子就不一样，他的妈妈是比较艺术家，比较大概就可以怎么样，他就喜欢，所以从小就被爸爸一直骂打，就是说怎么这样不守时，怎么你要负责任，怎么怎么，他就对这个父亲充满了叛逆。他 teenager 的时候，后来父亲就把他送到寄宿学校，知道吗？就是生活起居就是规定你不可以怎么样，他就更恨他的爸爸，所以他在寄宿学校就混，他不念书，后来就被开除。他喜欢的是音乐，喜欢吉他，可是爸爸说嘿，不崩汤家了，你要找一个正职，那个是下班玩的，你怎么玩那个以后没饭吃？他就喜欢， 他妈妈在十岁的时候就买一个电子吉他送给他，他那个寄宿学校最高兴的是，后来被开除，他觉得不在意了。最高兴的是找到三个朋友也是喜欢玩音乐的，他们就在那个学校组一个乐团叫创世纪。后来他在 找一个乐团，另外一个团叫做机械 mechanic。那这两个团后来在美国就唱出名号，啊，这个歌就开始人家喜欢。那他的一个朋友这个 Robertson 呢，啊，他是写诗的，他是编曲的。那这个写诗的呢，他自己也是跟父亲呢也同样有同样的关系。后来呢，他的爸爸去世了，他们两个父亲都差不多前后去世。这个 Robertson 呢就很有感动，他就想写一首他跟爸爸之间的关系的歌。写完以后，他自己很有，他自己跟他父亲也是一样，他们类似，所以他就把那个谱成曲。那后来出来以后也是很轰动，也是金曲，叫做《The Living Years》，有生之年。他甚至找诗班来做合音，很有意思，我们来听这个《The Living Years》，孩子的角度。所以这两首歌很有意思，也有妈妈跟女儿的，我都没有时间去找，我是找到这个父亲跟孩子的。一个是从爸爸的角度，后悔他忽略了那首歌，没有敌意，没有什么，就是忽略，就以为银汤匙比较重要，就失去亲情的机会，所以遗憾。可是第二首歌是孩子觉得爸爸给他的期待，给他的整个压力，所以连看都不看爸爸一眼，最后他说 Don't see eye to eye， 有没有？都不看他，讲话不通，鸡同鸭讲，然后就是这样。可是爸爸死的时候，他爸爸死的时候，他正在外面吐，半夜听到电话说爸爸走了，他就很难过。他说：“其实我要跟我爸爸说，爸爸你很爱我。”他讲不出来，因为 teenager 跟爸爸之间的那个伤害一直没有办法医治。可是他在歌里面就提到说：“其实你不要把这个归诸于命运。”你可以采取不一样的观点，所以我对第二首歌是抱的比较乐观的态度，因为他最后是说你不要放弃，你不要这样，其实只要还活着都有机会改变。这是第二个首诗歌给我，他还特别找诗班，找一个大人的一个小孩的，然后对唱，然后他说 You can listen as well as you hear， 这里就有两个字，很多时候我们 hear， 但是我们没有 listen，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沟通，对不对？我们没有办法同意，我们好不容易沟通了，结果是在算旧账。有没有听到？就是说，我们算现在、过去，我们牺牲了将来。沟通没有达到医治的目的，变成是留下更多的怨恨，啊，就把一生的这个亲子的关系就坏掉了。爸爸走了，然后他就写了这首歌，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最后。歌请的时候是 "Don't give up, don't give in"， 声音很小，那就是用这样结束。那我就看创世纪雅各跟他的孩子，特别约瑟，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比较圆满的结局，一样有伤害，一样有忽略。这个爸爸对十一个哥哥，我觉得是忽略，他没有注意到，他疼爱这个小的没有错，因为他老婆后来死了嘛，他就很疼这个老婆，生了两个孩子。这个可是。他没有想到他给他那一件衣服对这十一个哥哥造成的那个伤害，爸爸没有处理，也没有，那这个哥哥就把这个怨就抛在这个弟弟的身上，就变成对爸爸的伤害。可是最后想不到上帝在这一切的不好当中，上帝却带出一个奇妙的结局，就是埃及饥荒，然后这个被卖的弟弟而变成宰相。当这个哥哥跟弟弟碰面的时候，我很感动的是，约瑟说：“你们是不好，我十七岁的时候，你们把我卖给人家当奴隶，真的是害死我。可是从现在回过去看，上帝是好的，你们是不好，上帝是好的，所以他愿意原谅他的哥哥。这个就是所谓一个 new perspective。这首歌说：，哎，只要你不放弃，也许有一天你可以有新的看见。”新的观点，其实事情都一样，但是那个观点一旦改变，整个关系就不一样。这是我看到约瑟的故事。我们要进到埃及，开始要进去苦难的时候，刚好昨天有机会跟这个社青 谈到说你们要回家，如果你们害怕或是嘴有伤害，你们可以跟神祷告，求他给你力量，可以趁着过年回家的时候做一点修补，如果不能修补至少表示一点友善，那这样我想对亲情应该是正面的，应该是很好的。已经10:20了，就让大家休息一下，我们4:40回来好吗？好，我们再开始讲创世纪。好，大家休息一下。